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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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上一次跟大家讲过，这个自身与正道的这个八正道，第七个呢是正精进。第八个今天讲就是正定，因为精进产生保持稳定的这种修行的状态，正道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符合我们身心运行的这个健康的状态，也符合自然界这个大自然生生相息的这个这种规律。所以八正道落实在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上，它对外在的世界，对我们人际关系，还对我们身体以及内心的情绪，都是一种没有伤害的表现。因为佛法就讲这个觉正净，这正法也就是正没有伤害的法。那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各种智慧不足啊，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了别人。那么不伤害的生活实际上是由内而外的，就是当我们内心没有伤害了，我们才不会去伤害外在的世界。就是这个心是恶缘的这个缘会产生有毒的贪嗔痴的这种源头，也会产生戒定慧的这个源头。所以禅宗要我们明心见性是修道的第一要务，就是找到这个宇宙生命的钥匙，我们想打开宇宙生命的真理，必须把这把钥匙找到。那这个钥匙就是宇宙万有它运行的背后，就是业力在感召，而业力的背后恰恰就是我们的心在运行。所以如果没有明白这个心呢，这个就算短暂的几十年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终归啊还是迷失的。所以佛法要证这个正道，要自身于这个正道，就是一切法所规范我们的就是戒定慧这三学。而戒学就是遵守身心世界的规则规律。那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精进都是以戒以行为作为我们这个引导人生的一基石。正见是这个不属于行为，它属于知见， 所以内在的智慧它是根源。那最后的这个正定呢，它实际上是方法，从这个正思维 正见正思维一直到正精进，这个阶段呢，都是维护我们能够保证产生正见与正定的一个保障。所以八正道呢，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也就是说前后它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正见开始，而是正定以后又产生了正见，就是螺旋式的上升。那我们大家在修道过程中，你就发现螺旋式的上升。你一开始呢，觉得哎，我挺有正义感的，你看我都想出家修行，想做个好人了，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没错。哎，父母反对我也不管，哎，其他的人这个看不起出家人我也不管，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就要走。这个正知见，但是正知见你没有定力啊，所以出家以后开始修法啊，持戒。等你有了定力了以后，你发现原来的那个正知见简直不值一提，完全是一种是非分别心。当然它是一个好的分别心哦，比那个坏的分别心还是要正一点。所以通过你的禅定以后呢，你又开发正见，开发了正见发现自己还是做得不够，所以修行总是会觉得你越修越觉得自己这个怎么不开悟呢，这个看法上还有很多问题，定力越深会发现自己问题还多。其实呢，发现自己的问题，你的知见又提高了一点，知见提高了一点又发现自己做的不够，这个很麻烦。如果你看自己以前说，哎呀，我你看我都挺好了，都是这么年纪轻轻就出家了，哪里还不好啊？等你拿这个无我的空性见来看，拿那佛菩萨的那些慈悲无我利他来看，那我们还是相差太远了。所以很多修道的人，他不修道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挺好的一个人了，越修越觉得自己是个坏人，越看越自己不是个东西。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正见上来了以后，知见有了，你的行为跟不上，那行为有了以后呢，你的知见又会继续的这个提高。所以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啊，每一个阶段都是峰回路转啊，这个修道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螺旋式的上升。那么螺旋式的上升在所有的佛法里面呢，它是戒定慧是一个总纲，就是可以说所有的佛法就是戒定慧这三学。那戒是基础啊，我刚才说的从正思维一直到正精进都可以把它设为基础的这个修道前提的准备工作。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的思维都不正常，你说你修行还做好准备了没有？那个好东西给你，你都把它想坏了，想歪了。师父叫你好好的打坐用功修行，你还为师父为自己脸上添光，那不是完蛋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以为的，说你这个好像是为你打工一样的。当然我们这个道场绝对不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那样正法的道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一些凡夫的这个分别心啊，他往往会以小人之心去夺君子之腹啊，他的思维上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做好修行的准备工作，一个是思维，一个语言，你看正见准备正语，你讲话都乱讲，讲出来都不怕别人难受，那你这个修行准备还没做好。然后这个正常的养活生命的方式，正确的这个生活态度，就正业正命，然后呢正确的这个心念，内心所向往的，还有对于精进的这个道理，就是让自己你安住在正法上你就要安住，如果是在恶念上呢，你要马上把它改过来。那明白这些道理以后，你去修行起来就有点底了。所以最后一个八正道是正定。正定呢，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修行的核心技术。戒定慧是三学，戒是基础，定是方法，慧是目的。这个慧呢，你没办法，没有办法修的， 这个文文思修这三会啊，就是文成会、思成会、修成会。那修所成会就是通过修定而达到的会，开发的会，这就是修所成会。那这个文思的智慧呢，可以说就是知识上的引导和理解，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去想。想呢，有时候其实如果你的想是按照修法来想，比如说这个禅定过去叫思维修，你看思维修也是坐在那里，也叫静虑。就这个思维修啊，你不拿自己的头脑，拿自己原来的那些这个世间的那种很固执的一些想法，这个追求眼前的利益的这种想法，那世间的世俗的利益的想法来思维佛法，那就肯定就背道而驰了。人家老子都讲了，为学日增，为道日损。那我们世间人没有人想损的，就他这个真正的修道，让我们那些原来的固执啊，都要把它减损掉。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文思修三会能够成长智慧的，开发正见的，就是你需要稳定下来。你不稳定下来，你的那个见地啊，就像我们以前讲过，就像风中的灯一样，灯一照明你就能看得见，灯不照明你看不见。这个灯如果在风中的灯摇晃啊，变晃在那里摇动，晃来晃去的，那这个影子都已经晃晃悠悠的，你根本就看不清。就像你坐动车，坐车车外面的那个景，它一直在那里动，是车在动，你感觉到外面的景在动，你就看不清那个景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就要停下来才能看得见。所以我们这个心也是一样，当你的内心是散乱的，带着情绪的，你想来分析了解你的人生方向，人生的现实，你根本就没有能力看清楚。所以这个佛法呢，目的要开智慧，但是为了开这个智慧，我们必须要修这个禅定。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在这个解脱道里面是概括了所有的方法，就是代表四谛法当中的道谛。那这个八正道延伸开来，实际是37道品。所以大家把37道品的每一个名词啊，都要把它学会啊，那个概念怎么落实，就是四正行、四神足、这个四涅处这三个啊，三四十二，然后呢？五五根五力啊，就是信心念定慧，这五根加上五力，然后这个二十二个再加上七菩提八正道15个啊，就37个道品。那七菩提呢，就是责法精进习清安念定行舍。你看这个责法就是八正道的正见。你要责法，要眼睛呢，要智慧。你选择一个法门，选择一个状态，你要没有智慧，你就瞎选择。所以你累的时候，你要选择休息，闭目养神，让心呢不要胡思乱想。你累的时候，你还继续去累，在那里辗转反侧，那你的精力消耗光了，心也烦了，智慧也打不开了，以后也不知道干出什么蠢事来了。所以这个责法呢，是要有智慧的眼睛才能选择你的态度。其实人生的态度很重要，态度也决定了你的这个高度。就你的态度不好，很差，你生命的这个质量呢也是会很差的。所以有了这个态度，那态度是你选择出来的，那我们自己有了这个眼光，你才会选择。没有眼光的人，他选择往往选择错误的态度。由于人相处，你选择嫉妒啊，选择这个给人穿小鞋啊，在背后打小报告啊，选择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无论对态度、对外在的、对自己内心，那个选择不对，他事情肯定就会做砸掉。所以这个选择蛮重要。那责罚以后呢，你看他就精进，他跟那个八正道中间这个阶段，就是精进以后， 都是修定了，这法精进喜啊，喜是这个欢喜，是觉受，也这个觉受也是欢喜的心，向往道，对法产生喜乐，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准备工作。然后念啊，念就开始要修这个法，然后定行舍，清安，这些都属于禅定所设。所以定在整个佛法里面呢，上面可以开智慧，下面呢，可以稳住你的遵守规则的戒律。所以持戒呢，有律仪戒，有这个定供戒，有道供戒。律仪戒呢，就是我们的条条框框，这个供住规约啊，五戒十善啊，哪一种条文你看了以后，然后告诉我你这个行住坐卧应该怎么做，怎么走，怎么站，怎么说话，那有很多的规矩威仪，这叫设律仪戒。那这个定供戒呢，就是当你身心处在禅定当中，你自然就不会犯错误。就像这个四禅八定啊，世间的定，这个四禅八定初禅有了以后，你欲界的所有的烦恼都不会升起来，它扶住了，虽然没断，但是它扶住了，它境界已经是色界天的天人的境界，它不会再有欲界的这些生气啊，嗔恨啊，还有一些欲界的欲望啊，来干扰它，让心里难受啊，都不会了。它这个有了这个定，你的戒就自然持的比那些律仪非常讲究的，比这些人持的还要清净，就定供戒比律仪戒要更加的清净。因为律仪戒呢，是外在的条框来框架你的，是依法来治理自己的，而这个定供戒呢，是由内而外的，就你内心的安详稳定，不造作，不去伤害其他的众生呢，那你这个规矩就是最好的规矩。所以这个定供戒呢，比这个律仪戒要更加的好。那如果我们大家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持戒并不是很容易，在末法时期，外在的环境又比较差，那我们在一定的这个基础上，像根本戒把它持好，这个五戒至少要把它持好，五戒持好以后，然后其他的大家一些社会公共道德观念我们也把它做好，要不然那人家天天看着你就不是个好东西，那自己呢也会干扰自己，也会干扰别人。所以把这个共同的一些制度啊，或者是大家都认为啊应该怎样做才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些呢是一些基础，把它做好以后，那比较关键的是要进入禅定的休息和训练。就当我们安住在这个禅定的定境当中，定力在增长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行为自然就不会出格，就不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甚至你内心因为安定呢，会带来无尽的欢喜法喜。如果没有安定，没有这个稳定啊，那我们的心就很容易浮躁起来啊。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干工作批评不得，三句话一说他马上撂摊子就想找人了，受不了这种别人对他的任何的一些这个批评啊，心气浮躁，耐力不够，做事情呢也没耐，这个受一点苦就会承受不了。那么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就是定力的极度不够。当然这个背后也是有很多的共业感召来的，比如说这个饮食的不够自然啊，有很多的激素啊，或者是一些毒素，那特别是激素吃进去的人，因为小孩子现在小孩十二三岁个子就一米七八高啊，这个一米七米八高都有，就个子长得很魁梧很大，但是呢这个外强中干，外面看去很强壮很大，那内在的内心的这个定力啊耐力啊都不够，那这样子一个饮食对他的身体的这种影响啊，再加上这个思想文化这种教育，外在的整个社会对于物质的功利的这样一种追逐 所以使人心呢就变得非常的浮躁，不安本分，总想找捷径找关系，那这样子就导致了很多这个很多人年轻人的耐力不够。那我们一个修道的人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内心就没有道，没有道你就不在道上了，那早晚要出问题，要出差错的。所以我们这个吉祥经就告诉我们，你置身于正道，就是我们要能安住在正定的状态，按照八正道来规范自己。那正定是什么呢？这里面讲起来内容还是比较多。按照智者大师的说法，就是定有四种，叫第一种叫世间定，第二种呢是出世间定，第三种是异世间异出世间定，第四种呢是出世间上上定。世间定它指的就是三界以内的九地，三界九地，就是这九地呢就是五趣杂居地，就是欲界定。五趣杂居就我们在这个人道，这个三界呢就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天呢是六层天，欲界六层天加上人天人，然后这个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六道呢也叫这个六趣。有时候把天和这个阿修罗并在一起，因为阿修罗从福报上说呢他是有天福的，所以把它放在一起，那这样子就是天阿修天这个人天人，然后地狱恶鬼畜生，这五趣呢是混杂杂乱的居住在一起的。我们人就是属于五趣杂居地，所以我们大家这个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果报都叫做五趣杂居，就是我们是混杂杂乱无章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五趣杂居当中它是善恶好坏都有，而且呢从五趣来说，因为他讲五趣杂居啊，五趣来说这个恶的势力比善的势力更加的重一点，就是尤其我们现在是简洁这个问题更突出，就是从寿命一百年减一岁，从八万四千岁已经减到现在75岁左右，那75岁如果还现在还在往下减，就是这往下减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人心越来越脆弱，环境越来越乱，这种乱象呢就像物质好像丰富了，其实生命的质量反而变得更差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简洁的表现，就你生命的质量并没有原来那么好。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吃得很饱，或者这个米饭吃进去，因为这个以前那些农村里面种的菜呀、种的米饭啊，它都很自然的，没有任何污染的，用这个农家的这个自然的肥料，那不是用化学的这个肥料，所以呢他那些饮食吃了对人体呢都是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方面至少他没有打过多的农药，那吃了都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不管是蔬菜也好特别是那些肉类鱼类的那些人吃了那些我前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鱼类肉类的那个留在动物身上的激素毒素比那些蔬菜的这个留在蔬菜上的那些毒素那个量呢要就是这个要超出16倍到20倍就是吃肉类的人更容易破坏这个身体，或者性格呢更会暴躁，更会这个容易激动，所以这些外在的环境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繁荣昌盛起来了，但实际上呢它的内在的质量对生命的这种影响呢应该说还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欲界的这个凡夫啊，就是五趣当中它有三趣都是恶的，只有两趣是善的， 我们这两趣上的呢，还是处在低的这一趣，而不是高的这一趣。就六欲天在五趣当中，它是属于天人啊、这个范围。那我们人呢，是属于人的范围。那这个三恶道呢，是属于恶道的范围。而且这个人呢，是跟三恶道接近，不是跟天接近。在早这个就是在很早的时候，或者说在增解的时候，在这个众生的福报比较大的时候，在佛经里面说，那在过去啊，这个天人天和人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就像有些有福报的有灵性的动物，他的心也非常的善良，很有灵性的这些动物啊，人跟他讲话，跟他沟通，他能看得懂，能听得懂。如果是很愚蠢的那些小动物呢，你跟他讲，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也是一样，人如果很聪明、智慧啊，有定力，这个天人也会来跟他沟通。像那个道宣律师，你看天人给他送供。这个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认识北京一个老居士，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北京这个老居士每天念佛，念佛念的念的念的，白天晚上都在念，念的身心很清安。有天他在客厅里念着念着，真有八个天女就从窗户飞进来，坐在他的房间里面。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女的怎么从窗户飞进来，很漂亮，他说全身很香。他就跑过去找他老婆，他老婆在隔壁，他叫他老婆过来，他老婆也惊呆了，怎么会这么漂亮的女人坐在这里都不说话。那他老婆也看见了，后来他就想这肯定是念佛感应的，赶紧念佛，念着念着过一回这些又飞走了。他说他就见过一次，是真的见到过这个事情。那我当然他这个也没有出去宣扬、哦、那我想他念佛念得很清静很寂静的时候，像道宣律师都有天人送供，那他这个也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修行修得很安定的时候，遇到这种情景，你心里不要乱念，不要乱动，不要害怕。但是这个，只要你见到的是慈悲善良的像的，肯定都是好人的，不是坏人的。但另外一个呢，这个也看看，我们千万不能生那个贪欲的心。如果生贪欲心呢，说不定这个妖魔鬼怪过来，你就麻烦了，上当了。那么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就是。过去人有福报的时候叫人天相交接，两德相见，人跟天很近啊，所以人跟天交接的地方，人能见到天，天也能见到人，他们能跟我们沟通，能跟我们讲话。就过去人福报大的时候，那现在人福报不够了，天人也不理我们了。就像现在有些人这个社会环境条件好了，然后呢这个好像你身边的缘分都是跟一些有福报的人有善心的人聚集在一起，那些恶人啊坏人啊也跟你也见不到面了，他也不到你这里来，你也不到他那里去，那福报没有掉了，他就到不了好的地方去。就像我们这个有很多寺庙修行正法的道场，那么有些人过来呢，他是看看热闹，他看不到修行的人，即便见到你这个身体，他也见不到你这人跟我什么区别，他看不到，就你的好处他看不到。那他的坏处呢，可能你也不想看他。但这个是一个这个六道当中的这个情形。所以过去天跟人是接近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由于自己的福报不够了，我们看到的都是畜生比较多，身边的畜生很多，而且呢你举目看去，这个每一个人好像都充满了贪嗔痴，都是被一种好像这个发展很快呀、啊，步履匆匆，你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压力很重，因为他那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个车开的好像人走路，那个开车比走路应该已经速度加快了很多了，可是走路还这个开车还要飙车啊，还要开快车，就是。动车这么快了，人心还是比动车还要个着急，就是这个心着急的这个程度啊，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停下来。所以内心是什么力量让你这么着急，这么往前走？ 如果你是精进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那你成就也很快。那我们大家就看看，古人都说过非常好，说这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只有两个人，不为利来，即为名往，就是为名为利啊，就是这个来来去去为了这两件事情，它背后强烈的这个动力，这个业力啊，这个业风啊，就把它吹拂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奔跑，那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安定下来，因此呢，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存在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五味杂陈，就是五趣杂居，就是我们的五味杂陈，这个咸酸苦辣甜样样都有，再仔细看呢，就是贪欲的心、嗔恨的心和愚痴的心还比较严重，内心能够持戒、能够安定的这个状态其实比较少。那不修行的人根本就没有，不要说少，那修行的人都还比较少。那我很感慨，就是有一个道友，他又给我这个写一封信，他说，感叹自己安住在正念的时间太少了啊！这句话让我也是终身受用。那是我刚出家不久，那安住在正念的时间太少了。就大家想想，就我们一天啊，这个一年365天，你真正安住在正念的时间，一年当中，这个有一位日常法师算起来，当我们的寿命是60岁当中，你就算很精进用功，安住在正修的这个状态不超过5年，60年都不超过5年，那可见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全部都是浪费掉了。所以五趣杂居的这个状态呢，是我们现在人的基本状态。贪嗔痴又是一个底盘，我们一坐就坐在贪嗔痴上，没有别的，只在这个上面。那当你真正具足正见，让自己安住在欲界的禅定当中的，这叫五趣杂居地的欲界定，安住在欲界禅定当中的时间都极为稀少。我们如果能够修一个欲界定，都感觉在生活当中已经充满了安宁了。你看看这个身边的，也有些人福报大的，他觉得日子过得挺宁静的，周围的人都可能都很羡慕他了。那他能够很宁静又很有智慧。那这个五趣杂居地的这个定是什么定呢？这欲界定呢，它至少这个初的妄想它不能起来。初的妄想就是贪嗔痴的妄想，就这东西特别想要啊，不没有得到，心里七上八下的受不了。这个东西很讨厌，就在心里面好像这个有刺在身上一样，不把它拔掉，总是动不动碰了它一下就难受。那你看，在生活中看到某一件事情，看到某一个人，心里想到这个人，就这个事情不是好东西，这个人也不是好东西，就你内心会有排斥的感觉。有时候对一个道场啊，对一个道友，对一个不相干的人，你会有一种厌烦啊，讨厌，这厌烦这些人这些事。那厌烦的时候，其实你嗔心就升起来了，就没有安定，因为这是个很粗的妄想，才能在你的情绪上反映出来。微细的妄想，你觉察都没觉察到。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菜好吃一点的，这个筷子还动得快一点，吃起来感觉吞下去都舒服一点。那个不好吃的，就是咽要用点劲才能咽下去。这个也是个嗔心，其实也是贪嗔痴。就你不知不觉的那些微细的妄想，你看不到，但是粗重的妄想出来了，它就有烦恼了。那么欲界的定呢，就实际上是粗的念头、粗的妄想必须停止，就让你反思或者。让你看一下说我是对某一个人有意见，所以想到这个人我就眉头皱起来摇头，这就是极大的嗔心，很粗的念头，不是细的。那念头很粗了，才会对人对事产生那些不满的心态。那这个 像那个体育运动员，他要拿这个冠军，他要拼命的训练，每天都要想到这些事情，让自己很努力的去做。但实际上呢，他背后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贪心，那念头也很重。所以我们做事情啊，不是说你事情做得轰轰烈烈你就非常成功了。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很粗的贪欲在背后支持的，是支持的你往前走，你做的越这个事业做的越大，影响越大，你越危险。因为你是把自己驱使在一个往负面的情绪去的这条道路。当然这个古人也看，就是说成就大事，他的内心既能够安稳又能够有具足福报的人，他是不会拿世间的这些有相的欲望和有相的嗔心仇恨的心来满足自己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在人生的路上不应该拿某一种重大的一些决定来舒缓或者转换自己的嗔心和满足自己的贪心。那满足贪心就是把自己贪心养得更大，这个舒缓自己的嗔心，就让这个嗔心啊好像得到一种这个放叫什么，就是嗔心得到释放，好像是一种释放，但实际上你是把贪嗔这两心像体育运动一样把它锻炼起来，就越锻炼越厉害。为什么我们看看这个很多的政治是很黑暗的，有很多政治，为什么政治家之间的那种争夺，那这个征战争起来是你死我活，甚至一个国家跟国家的战争，他们是不怕别的国家把它灭掉的。就这些想法和这些行为在生命的这个历程上实际上是非常不靠谱，那也不可能真正的安定下来。所以这个禅定的修法呢，就是粗的念头停下来了，你开始欲界的定的门开始要迈进来。那第二个阶段呢，细的念头也要把它停下来，所以它叫粗心住、细心住、打住。所有的想法你要随着这些，因为有想法它就有动。这个世界我们之所以能站得住，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地心的吸引力啊，把我们吸在这个地球的表面，而且呢它左右前后左右它是均衡的，有这个吸引力我们能站得住。换句话说，我们前面有这个空气，后面也有这个空气，我们才能站得住。如果前面的空气被吸没了，真空了，我们就趴在地上了，就不可能站起来。就是空气它要平衡，前后左右平衡，我们是站得住，我们能找路能摇。如果哪一方面空气不行了，比如说那个你靠在墙上这一面的空气没有了，你就被吸在墙上，你想找找不掉了。那个现在的那个真空包装你就知道这个道理，它一吸出来里面的东西就被它凝固在一起了，吸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粗重的妄想和微细的妄想一样，就这个妄想一起来，它会有一个强大的像空气一样的，实际上是一种业力，也就是业风，这个风就是气嘛。那这个风把你吸在某一个点上，你就动荡不了。所以被贪所吸，对，被自己的仇恨的心所吸，那你的生命就完全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欲界的初禅的禅定呢，就这个欲界的定不是初禅，欲界初步的禅定是要把重的念头先让它打住，让自己不要左右摇晃，然后呢细的念头再打住。当初心住了，细的念头也住了，第三个呢叫持身住。你的身体恰到好处的就不想动了。我们坐在那里动，实际上你的心在动，心不动了，这个身体就不会动，这就不想动了。所以这个六祖大师看到人家说风吹到方上，一个在争风动还是方动，慧能大师说仁者心动， 那确实如此，就是我们的举手投足都要心动了，你的手才能动。那如果心不动呢，这个手也就不动了。那我们可以反过来，就是身体不动了，心呢慢慢的也可以把它停止下来。所以这个初心住之后有细心住，细心住之后呢有这个持身住。那持身住出现了，就是欲界的定出现了，欲界的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属于定，就欲界定所设范围。所以欲界定呢分两种，一个就是你能坚持，好像读书好的人，读书成绩好的人，他做作业都认真的做，他能认真做他就有定力，人家去玩他不去玩那他就有定力。那做事业能成功的人呢，他要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就有定力。所以一个人有福报他要有定力，没有定力你的福报就不够，叫厚德载物嘛。你这个德都不够，像那个大地，你看它很稳定，不会地震不会乱来，这个草就长起来，花就长起来开起来了，百草丛生，百鸟群集，这实际上是它有稳定的这个功德。那我们一个人也是一样，就一个人如果能够稳定身心稳定，百福平增，中国古人讲的叫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就家和了，你大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身心都心平气和，身心都安定了，那他肯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他消耗的能量很少。就是我这个昨天讲过，就是你安定下来，你消耗的能量很少，那消耗的能量很少，你就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有幸福感。如果你消耗的能量很多，结果这个现在很多家庭不幸就是彼此互相消耗，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你不讨厌我，我讨厌你，我看到你也不行，你看到我也不行，这个就互相消耗，结果呢幸福感就没有掉了。就我们这个道场呢也是一样，集体生活。那我们个人就是欲界天，它四天王天跟刀立天这两层天是靠这个福报来感聚感得的。就他没有把心处在这个持身住，就是这个初心住啊，细心住，持身住，他没有完全按这个住来做，但是他呢特别喜欢做善事，就善恶非常的分明，好事就是好事，好事绝对要坚持，不好的事情绝对是不干，他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比我们人的正义呢要更好一点，因为我们人的正义往往是就是真正的人的正义也是不错的，像孔老夫子的这些说法啊也是不错的，就古圣先贤的这个圣人的教育。但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的人的教育呢这个很多观念啊从西方的引进来以后，一些纵欲的观念，就自我个性张扬的这些观念的这种正义感呢有时候就不够了，就是他达不到这个天人的境界。所以呢当心安定下来，就是你的身心能够稳定了，然后这个做事情善恶非常清楚了。那四天王天，四天王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护法，就寺庙里面总要把四大金刚竖起来，因为他这个四大天王就是惩恶赏善的这个神，就你做好事他就非常高兴，他就乐意帮助你，你做了坏事呢他就不高兴，他就不喜欢你，这个也不护你，有时候呢据说还会降灾啊，就是你要是在做了不好，像我们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为什么要这个几个节日啊，他都要吃素啊，要拜佛啊，要诵戒啊，要祈福啊，这个原因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四天王天会视察人间，领导要过来视察我们了，我们就做好一点，领导不来我们就做得差一点，那领导好来你做得好一点呢，这个会给你赏赐会好一点的，领导不来了，这个你做得好当然也好，但是你做得不好呢还稍微好一点，就不会马上得到这个报应， 那这个中间我们觉得人好像很狡猾，领导来了你才做好一点。这个佛告诉我们，就是你每天都做好是最好的，这每天做都做好做不到呢，至少你领导来你要给他做好一点。这个天王来视察的时候，这个时间你要做得好点，实际上也借助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就是通过初一十五慢慢的来改变自己。所以这个欲界的这个福报啊，它分两种，一种就是行善积德的福报，行善积德就是做好事改变自我啊。我们讲如果呢把五戒持好，儒家讲的叫仁义礼智信，如果把它做好了，那你感得的会这个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仅仅还是人间的，如果是按照道家的这个修为啊，那再去让身心安定下来，这个乐意去做一些事情，那就得到的是叫地居天，就是四天王天是须弥山的半山腰，这个刀立天呢是须弥山的顶上啊，这两层天是地居。地居天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内心还没有真正达到禅定空灵的境界，还是有东西可以执着，所以他生活在地上还是有执着的，还是被吸引住了。如果按我们说地心吸引力的话呢，他还是被吸引住的。那我们做善事的人呢，他就有一个习惯，他就不自觉的会被善事吸引住。那如果是堕落三恶道的人，他不自觉的是被恶业吸引住，被痛苦吸引住。那这个四天王天和道立天呢，他是被善行好的行为，乐助人为乐的快乐的这种行为吸引住了，那这是一种状况。第二种的福报就是安定，就是福报啊。一个人如果不稳定，他享受不了福报，所以欲界天他享受这个福报的时候，他实际上呢是初心住了，细心也住了，然后持真住，就特别是坐在那里，那大家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欲界天人的福报，你看看怎么享受。就当你坐在这里，你明确的发现自己粗重的妄想没有，然后细的妄想也没有，身体因为细的妄想也没有，所以身体一点点小小的动作都不会再有，好像就有自然会有一股气呀，把自己吸引住啊，摄持住，叫持身嘛，就身体好像有四周有个四边的力量，把自己驱使自己，就这么直直的坐在这里，不会想歪东倒西歪，也不会歪，那身体也不动，心也不想动，这个时候你享受的是欲界天人的福报，就是他这个定境啊，相对应的是这个状况。所以，从这个八正道的定境来说，最低的定就是欲界的这个定，你的身心稳定，你这就是最吉祥的自身与正道啊。把这个身体你找路的时候找得很有威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在那里呢也不要东倒西歪靠在那里啊，或者也不威仪也不规矩，但是你如果找路啊，身腰板很直，这个脊椎骨也挺得脊梁也挺得挺直，那找路的时候呢也是很安详的在走，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那种恐惧感啊，失落感啊，忧虑啊，这些都不会有。你不要小看这个身体的肢体啊，这个肢体如果训练好了，它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肢体的背后是我们的心灵，所以它先要从这个初心住、细心住开始，然后身体呢自然会表现出来。这如果一个人的内心非常宁静，慢慢的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能够从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你就能看得见，就看见这个人内心是很清净的。如果内心很肮脏呢，很乱呢，你也能看到他，但是所有的动作都是不稳定的啊，身心不安定。所以这个从欲界的定，这是享受欲界福报的这个基本的要求。那么色界定呢，有四常，这个四常呢讲起来也很多，我们在这里呢也不多讲，就是欲界定。 离我们最近，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条件，就是一个你去做好事，我们有条件随时可以做，帮助别人一下或者赞美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你让自己的初衷妄想停下来，细的妄想也别想，让自己休息，就身心处在休息的状态，冬眠的状态。这个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就会感觉到非常宁静啊，这个是享受欲界的定力，这种是一种吉祥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在房间里面或者有空了，没有太忙的时候，你接下来稍事休息，也可以随时进入这种状态。因为在这个状态你不会出差错，你的生命的源头啊，逐渐的开始清净起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无色界，无色界的四空定，那这些呢都有具体的修法。安住在三界九地的定中，这是在这个六道里面的一个吉祥保障。如果没有在这个禅定当中，那我们难免会出现不吉祥的一些征兆。不吉祥的征兆就是一种伤害的征兆。那这个出世间禅，智者大师说的，它包括的是这个灭尽定，这九次地定以后，九次地定里面呢，前面的八个定，它是属于四禅八定，九次地定是要了生死、解脱烦恼的，它不把欲界定放在里面。欲界定呢，是四禅八定的一个前期准备，因为我们是欲界众生，如果把欲界定修好了，你再来修这个色界定啊，就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的往上走啊，就变得很容易啊，就不难了。那如果我们欲界定都没有，那你想修上面的定呢，这难度就更大。然后这个初世间定呢，一般来说自在大师讲过，就是从有入空观的这种观法，像这个修四谛法，那修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从这个无明缘、行行缘时，乃至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然后这个顺观和逆观这两种境界都可以达到解脱，这就是修初世间的这种从有入空，感觉到一切法缘起的背后没有自性，它的本质就是空的，然后安住在这个无自性的空当中，这个是修初世间法的一个禅定修法。那还有一世间、一出世间的，就有些修法像六妙门啊，像这个就是不确定的一种直观，还有这个大小乘经典里面提到的叫百八三昧，各种三昧的修法都是开始修的时候都是以世间的这个世间的禅定为出发点，修着修着呢，到最后就能得解脱，所以它叫一世间一出世间。就你可以修世间的这个禅法，比如说修这个数息观，修数息观，你修数息观的时候，那我们呼吸在这里自己数数，这就是凡夫的状态，就是世间的状态。那这个出入息修到最后，身心整个寂静下来了。那入息没有入息的感觉，出息没有出息的感觉，它从这个息到水啊，属息到水息，那然后到止在观，那当你止了以后又修观，观会有了以后，用这个观会呢又能观察到一切法无我，然后就变成出世间的禅法。所以这个世间禅和出世间禅这个方法，同一个方法，在我们开始修的阶段是世间的，那修的最后呢能修到出世间，那这样的修法也是很多。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放宽一点说，念佛法门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就很像什么道理都不懂，就是念句阿弥陀佛，我觉得念阿弥陀佛念多了以后心就比较安定，比较舒适，你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念着念着这个能所双亡了，你就知道世间的这些轮回的幻觉啊，人我是非啊，这实在太纠结了，把这些不要在内心中再呈现了，结果他可能就能所双亡，登陆 如来大光明藏，就证得这个涅佛三昧，就变成出世间法。那么这个是当然这个一世间一出世间法呢，还有很多基础脚跟好像扎在我们的世间，但是它等它开花结果了，它就开在空中了，开在出世间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出世间上上场，那个是特指像天台中的一灭三千圆顿之光，那不是我们世间的人，就是不是凡夫啊，能够理解能够证悟的一种禅定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像禅宗的这种直指见性的法门，就见性起修也是非常殊胜的，那它也不是这个世间禅法，它是出世间的上上的禅法。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定学的范围。那么回过头来看八正道，它在这个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按照三十七道品解脱道的修法来说，就是这个镇定啊，就是让我们的身心能够稳定。如果用现在的这个狭义的说法呢，就我刚才说的，就四禅八定、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所有佛教的修法，凡是让身心能够安定的，都是一个吉祥的开始。我们有时候也不想修行，就是心比较乱，然后呢因为一开始修行好像还比较苦，有时候不苦呢好像也比较枯燥，坐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事，总想要有一点事情来做，做觉得有味道，那个感觉有味道，实际上是世俗的欲望已经把我们宠坏了。那个欲望把我们宠坏了以后，没有满足你一点欲望，心里就开始不舒服。这个心里不舒服，不是你的心当下真的不舒服，是你想要欲望来满足自己，满足不了了，觉得自己不舒服。那心本身从来就没有不舒服的，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心本身没有不舒服，所以总觉得好像要喂养一下这个心，这个欲望，这个欲望呢，你越喂养它呢，它就越这个得寸进尺。所以我们看到，就当你安住在正道当中产生的烦恼，或者你有禅定有受用了以后产生的那个烦恼，并不是禅修中产生的烦恼，而是通过禅修你自己原来的那些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受到挑战了，他不干了，是我们的欲望不干了。像小孩子他很贪玩出去玩，结果呢你叫他坐在那里做作业，他很难受，他觉得作业就是不想做，想尽办法就想逃避这个作业，父母亲打他，他说你没道理，骂他他还受不了，这怎么办呢？小孩子自己不做，他实际上他好好做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就像安定稳定自己的情绪一样，所以这个通过禅定来稳定自己啊，让自己呢可以说现代的很多人工作太忙，叫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往往这样，因为太忙了，所以事情呢就没有做好就乱了，一直乱呢他肯定会错掉，就忙中出乱，乱中出错，有了错呢就有苦的结果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从这个世间的吉祥来说，如果能安住在稳定的状态，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让家庭保持稳定，让工作保持稳定，让社会保持稳定，让国家也保持稳定，那就天下太平了啊！这个是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正道上，就让整个由里到外的一切都安住在正定的这个范围里面，从佛法的定、世间的定到生活当中的定，那这样子呢，那我们天下太平就才真正是大吉祥，所以它视为最吉祥啊！这是我们第二个偈颂，阿弥陀佛。